为始，学习党史，启迪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李静宇。在中国革命新兴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的历程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、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逐步确立了符合实际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财税政策，锻炼了立场坚定、熟悉税收工作的干部队伍，为开创新中国税收事业做出了必要的准备。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去检视那些珍贵却并不广为人知的石海遗珠，看看红色税收的发展进程。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来不及放稳手中的茶碗，王守才有些狼狈地跑出窑洞，刚才还在热情张罗他吃东西的张大爷此时手拿着烧火棍追了出来，口中还在大骂：好你个反革命，你还敢冒充红军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陕北一个普通山村的这件事，一度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冒充红军可不是件小事啊，但王守才却是被冤枉的，他是货真价实的红军战士，他的使命是下乡调查收税。张大爷没听说过红军也要收税，这才把他当成了冒牌货。其实这怪不得张大爷，昨天还在墙壁上写着标语废除一切苛捐杂税，今天却要动员老百姓缴税，王守才们也是一时转不过弯来。事实上当时全国的苏区都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要想武装割据，打仗是家常便饭，但是不吃饭怎么打仗？这么多红军要吃饭，钱从哪里来？虽然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同甘共苦的战斗精神，但是没有有力的财政支撑，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要战斗、要发展、要壮大是难以想象的。正如毛泽东所说，打土豪这种方式只是应急的、临时的和部分的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，军队大了、地域宽了，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。事实上苏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尝试。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会上，通过最早的税收主张，废除丁漕重税，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，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，规定累进率所得税。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军税，实行统一的累进税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样一组图景的对比现在看来尤其意味深长。在国统区民生凋零，政府入不敷出，预征钱粮预征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后，极端的甚至预征到1982年。蒋介石大肆的向外国借钱，担保条件是当时的财政最大来源关税和盐税，而苏区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们在田间忙碌，新型的学校、医院、合作社、政府机关不断建立和完善，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建立一个消灭剥削、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探索。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，几点红色的微芒并不起眼，数量有限的稻谷、牲畜也好像无足轻重，但是他们对中国、对中国共产党人却意义非凡。回到王守才的故事，王守才是幸运的，他遇到的只是一个误会，误会消除后，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仍然亲如家人。更多时候从事税收工作的红军战士面临的是更危险、更残酷的斗争。创业艰难百战多， 红色的星火随着不停的战斗散布于古老的中国大地，这星火中孕育了红色税收，给它注入了红色的基因。如今全国税收工作掀开了新的篇章，但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税收事业一路艰苦奋斗，筚路蓝缕。今天的中国税收是传承了红色基因责任重大的伟大事业，今天的我们更要铭记先人的事迹，寻找他们的足迹，沿着他们的道路去创造新的光荣。今天我的红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聆听。